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不过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都等着台股开盘的情况应该很多人都预测到了今天台股开盘不会太好，甚至呢有很多人预测今天台股会血流成河。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目前台股是跌了2617点，跌幅超过 5%， 目前是来到42453点。本来还期待呢看这个月有没有机会突破50000点，现在看起来50000点大概呢还要再等一等了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大跌？待会呢我们在财经周报会请专家呢好好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好，来，这个今天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那Yvonne，这个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那今天看到这种台股开盘呢，觉得如何啊？是觉得这个可以捡便宜了吗？还是觉得这个手上的资产要缩水了？
老实说，这个消息应该星期二开始很担心吧。星期五美股收完盘，星期六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就发现局势很不太对。
很多人这个周末，应该是上个周末的周休日过得非常忐忑，就是了。
没错，但是老实说，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盘势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就业数据变好，大家的思考很负面，
是不是？对不对？明明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大家反而这个担心这个会不会升息，待会我们会在别的单元来讲。不过呢先撇开今天的惊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月份的基金的绩效。因为过去这两个月全球的只包括台股在内了我形容是好像搭了这个子弹列车般这个冲劲十足这个涨得真的让大家这个措手不及所以基金的绩效表现应该不错，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Yvonne来揭晓一下五月份的基金绩效表现到底如何呢？
对，就像继父说，其实五月份呢的天气就像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好。
对，
下午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早上天气挺好的。
是，
对。那其实整个五月份的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有 6.7。
真的不错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月平均，我们讲的是平均
齁。平均。
超过 6% 的齁。
就平均超过 6% 代表说你其实基本上那个涨的要不少，对不对？
对，
然后跌的要少一些，
是。
对，所以而且整体大数字不能太差，所以你看整体平均的话，美元报酬是 6.7。那表现最好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今天是星期一，而且一大早大家还沉浸在那个星期五跟今天早上刚刚支付报的台股
惊吓当中。
惊吓当中。那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往上个礼拜想一下，然后再上个礼拜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五月份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韩国股市好像 表现比台湾更猛，对不对？
更猛，
我们非常不甘心，没有了。对，所以你预告了说五月份的韩国的基金表现是不错的吗？
是的，所以就五月份表现的第一名其实是韩国股
票。哦，真的哈？
对，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8.4。
你再说一次多少？
28.48，
一个月就涨了28.48，
是一个月28.48。
很多基金一年都没办法涨那么多，它一个月就涨了快近30%。就对了啊，
对，而且它的其实过去三个月它主升段就是五月份，因为它三个只有36，
嗯，
然后六个月是119。
对，其实不只是最近啊，韩国股市从下半年开始好像就不一样了哈。
错，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群，人家也有几座嘛。
哎，对，其实最大那一座就是三星嘛，对不对哈？
对，人家有几座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到，就五月份其实韩股应该涨势非常强势，
嗯，是，
对，然后表现的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这个传媒跟通信，
然后这个类别的基金在最近几个月我们在报绩效的时候表现好像都还可以哈。
对，那其实这个组别大家如果回想到就是差不多在疫情中间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嗯，
就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居家办公嘛，一些传媒通信就开始又受到蛮大的一些大家的青睐，
嗯，
所以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0.9。
嗯，
对，然后在第三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的一个月报酬是 20.3。
好，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新兴市场是不包括中国，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是，所以其实这不包括中国，嗯，那但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组别其实它就是五月份表现特好，它五月份是20.35，对吗？
嗯，
可是它过去三个月只有18.4。
哦，所以是五月份特别突出就对了。
对，五月份特别突出，嗯，甚至把它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前两个月的那个表现不好的局势都有拉了回来。
嗯，
然后第四名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股，
是
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15.4，所以这也厉害。嗯，然后来就是台湾的大型股票 14.29。
诶，所以我们台湾的股票表现也不错，虽然输韩国一点，但是还是在五月份的表现前十大的类型基金里面，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来是亚太区是 13.7，
嗯，
然后再来是不包括日本股票 12.24，然后台的中小型股票是 1.31。
诶，我记得上次以往来报榜的时候，中小型的股票基金优于大型基金，那五月份倒过来，大型基金优于中小。
对，那五月份等一下，如果我们看那个个别基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五月份的个别基金跟四月份非常的不一样。
哦，
应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在看台股，会发现五月份台股的涨势涨的族群其实跟三四月份不太相同。
是，
对，就有些族群的一些变化。所以，但是这些也都会反映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基金就是一大堆的投资标的的集合体嘛，
嗯，
对，所以当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基金的表现的。
是，
对。那刚刚提到第八名是台湾中小型，那第九名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就 10.36，
嗯，
对，然后再来是亚太区的不包括日本股票是 10.19。
是，
所以看前十名里面是不是基本上都集中在
亚洲啊，哦，尤其是台韩嘛，哈，
是
台韩大概就占了三名，然后而且还有包括你讲科技业股，那科技业股里面，当然目前的焦点也都是在台湾跟韩国嘛，哈，所以基本上就是韩国跟中国的基金在五月份算是大赢家就对了，哈，好，那当然啦，刚刚有讲了，虽然平均呢有6%多的报酬哦，但是呢，表现好的呢，有冲到将近三成。那表现比较不好的是都负报酬吗？还是说它涨得比别人少而已呢？
其实表现比较不好的组别，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美元报酬基本上是负数，没错，
人民币
也是负报酬。
哦，
但是只说把这些剔除掉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组别平均，你看我们刚刚念，大概前十名，大概组别大概都有两位数的报酬，
嗯，
对吧？
对对对。
不过其实大概整个如果我们看更大的表的话，整个合备销售的基金大概前12名左右大概都是两位数，然后再来呢就开始从就是个位数的绩效表现。那你说表现不好的，老实讲差不多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十组可能再多一点点，但是其他表现譬如说负的表现最差的20名好了，
嗯，
大概也就是负的零点多或是零附近，
啊，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五月份呢，就是前面的表现有一些组别是比较突出，
嗯，
然后再来就大家就比较均数了，就很靠近平均值，然后表现不好的也有一些，那表现最差的其实这个 印尼股票上个月出现在我们的表单里面，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表现都很差了，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如果继父看我们的表格，应该不是两个月，它过去一整年应该表现的都不太好。
坦白说，我前两个月前两个礼拜才去这个印尼的巴厘岛度假，没有感觉到什么经济不好的感觉，就是
然后本来就是度假的地方，
对对啊，对对对，他不是到这个他们的首都去看哈，所以印尼的股票却在这两个月，相对来讲表现不是很好哈、哦，有没有特别原因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印尼、啊。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产业，因为你想看，其实台韩我们现在走的热的产业，资金的流向产业，应该就是印尼的股市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
的。我觉得对，讲到一个重点，现在全球的资金呢，大概都是往科技类股靠拢，尤其是 AI 跟半导体。那比如说像印尼，可能就没有类似相关的产业，比较能够吸引资金进去哦。而且资金就那么一套，所以如果要布局亚洲，很多资金的确就往台湾啊或者韩国去跑了嘛，对不对？
没错，其实这个资金的流窜，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嘛。这个标的就好像其实过去这几年，不要我们如果把视野看大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这几年大家也很少讨论欧洲，除了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想到了一些，比如说国防啊，对不对？能源啊、制造啊这些。要不然的话，其实你看大家的焦点还是聚焦在美国的科技。
对，欧洲好也好在什么军工类股，
对，没错
哈。
所以其实这个大范围上来看，那你又把范围如果缩小到这个资金上，如果往亚洲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那而且加上其实老实讲，因为印尼的单一标的在台湾合备销售也不多，
对，
所以它可能如果进来的几档，但那几档刚好表现都不好，其实也很容易
就会拖累整体的表现了。
没错，
好，那表现最不好的是印尼，那表现第二不好的呢？
巴西。
这好像两个是难兄难弟。我记得巴西在我们的榜中，去年有一段时间表现不好，可是最近好像也开始走下坡了。
对，没错，它其实一个月是-8.93，三个月是-9，就是说基本上五月份是它主跌段。对，它过去六个月有正8%。
那所以过去半年的绩效算是还表现还可以的，
还可以，就是有稍微撑住一下这样子。
所以巴西可能也跟印尼一样，就资金也可能不会留在像他们这种以天然资源为主的地方嘛，
哈。对，
而且又不是产石油，若产石油，也许还有一点钱会进去，就是的哈。
资金是很现实的。
当然啦，这个我常说嘛，这个资金没有国界，也没有颜色，哈，这个也没有国家忠诚度，它只对哪里有钱赚的地方就去哪里的，对了哈。
没错，没错，就是哪里有钱哪里去这样。
对对对，哈，好，来，这个是表现第二差的，第三差的。
第三差的话是产业股票的水资源。
哦，这个在台湾销售的应该也不
非常少，因为就是大概个位数的组别而已。对，那它一个月大概是-4.37，然后再是拉丁美洲，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嘛，这个难兄难弟就出来了，对，拉丁美洲是-4.33，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能源的，
这个比较意外一点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石油涨很多，尤其从二月底美伊战争开打，不过上个月五月出现一些油价的回档，所以也拖累的相关的基金的绩效。
没错，不过它其实也是跌在五月份，它五月份是-3.65，但整个它三个月的话是正4%，
是不是对吗？
半年都还有-29.76，一年还有52%，
所以五月份算是比较大的回档。
没错，没错。再是产业股票的农产品是-2.21，
是，
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1.85，然后再是房地产的亚洲的间接，就是 REITs 是-1.47，
是，
然后是香港股票-1.07，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是-1.01，就是说其实你看后面是数字就越来越小，
没错，
所以大概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这是表现最差的十组嘛，那如果我们再加十组的话，它大概也是从负的零点多一直到靠近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表现不好的组别其实数字都不大。对，那表现好的组别就是前十来一个组别的话，就是有一些不错的数字，中间就是趋于平缓，所以这是五月份的平均大概就维持在6-7%左右上下的一个蛮大的因素的。
是，所以表现好跟表现不好的基金在五月份的确差蛮多的，好的将近三成，那差的呢，也跌了快一成，对了，好，所以一上一下之间，可能很多投资人呢，比较兴奋，应该说比较庆幸的是说，我们今天爆榜的比较差的基金的组别当中，现在大概比较少人去布局，除了能源可能有一些吧，不过能源是过去赚很多了，在五月份稍微回档，应该还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以刚刚这个一万报的榜单来看的话，五月份算是 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哈、
哦、
的股票基金算是表现相当优异的，对不对？
没错、
哦、
没错、嗯、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那债券的部分呢？
债券呢，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原币报酬的话，债券大概是原币报酬的话，债券是 0.46、
嗯、
然后美元报酬的话是 0.77，
是，
所以就是说大多数的货币其实对美元应该在五月份都微幅升值嘛、
嗯、
所以我们可以用原币来看的话，就比较看得到这个债券型本身的一个状况、
嗯、
好，那大家都知道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
对，
就往前冲了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次前十名里面大概就有四五组都是可转债。
好，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请怡芳来告诉我们更明确的债券基金在五月份的绩效表现。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的永恒。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冥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一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指导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有比开盘呢稍微拉上来那么一点点，目前呢跌了2308点，来到42762点。好，不知道今天收盘会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敢乱预测了。好，总之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不会很好了。好，礼拜一碰到这个 Monday Blue 啊，又看到股市大跌，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好，好，这个先暂时忘掉它吧。反正看到绿油油一片，心情也不会特别好，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真属于一棒，请他来帮我们揭晓五月份的基金绩效的榜单。刚刚这个一棒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基金表现还不错，那债券型的基金的话呢，这个可转债的基金在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好，来，那除了可转债的基金表现不错之外，五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还有哪些呢？一棒，
刚刚提到就是整体的债券型基金的元币报酬是正的0.46嘛，那前五名里面大概有4名都是可转换债券，那中间夹杂了一个那个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
那我们跳过。
对，好，那我们第六名开始呢，就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 pure 的、比较纯粹的债券型基金了。
嗯，
像第六名的话是欧政府债券，
是
正的 1.33， 然后欧元债券灵活策略是正的 1.21， 然后全球债券灵活策略有做英镑对冲的是正的 1.15，然后欧洲债券正的 1.08， 跟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欧元对冲是正的 1.01。
全球新兴市场的表现还不错目前看
哈，对，还行。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五月份的状况来讲，其实应该讲说，我们刚刚提到债券基金虽然只有正的0.46，但其实基本上它表现不好的组别，除了少数的几档之外，大概也都有交出正的报酬率，只是很小，就0.多，所以只能讲说五月份大概债券市场是很持平的，
是
对，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前五名跟扣掉可转债跟南非兰特再来的，你看那个欧元的政府债券也就只有1%多的元币报酬，
没错，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很持平，就是说大家的表现就很一般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股票跟债券类型表现比较好的前十跟表现比较差的之外，我们再看一下个别基金的表现。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啊，既然这个第一名是类型的话是韩国基金，那我想个别基金上面韩国基金应该被这个差太多了哈，
没错。其实在整个组别，刚刚我们在回顾组别的时候提到，就是韩国基金嘛，还有一些科技基金，对不对？那当然夹杂了台湾的大型啊、中小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表现的前两名最好，这两名就是第一名是利安资本的那个韩国基金
哦，
新台币的报酬33.95。
不跟大家提醒一下，利安这档基金因为它是新加坡公司，所以它的计价币别主要的还是新加坡币，
对对哈，新加坡币是它的原币报酬是35.67，然后转成台币就是33.95，
还好了，没有差很多。
对，没错。然后霸凌的韩国基金，它是美元计价的，那它的原币美元是29.9，然后转换成台币之后是28.45。
所以前两名都是韩国基金个别基金的部分，而且报酬率呢，第一名的高达30%以上，第二名也将近30%。刚刚讲到霸凌韩国基金哦，其实这档基金算是老牌基金，我记得我刚跑这个基金的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霸凌这家公司啊，所以他至少在台湾已经30多年，以前真的乏人问津啊，比较少人去注意他。好，不过我相信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韩国基金如果这个比较敏感一点的，可能真的有人下手去买了，那如果有买到的话，恭喜你了哈。好，那接下来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摩根太平洋科技，所以它是科技类股
啊，
对，那它整个它的它也是美元报酬，美元计价的，那美元报酬26.96，然后转换成台币是25.5，然后再是路博迈的 NB 的次世代，那这个基金呢是南非兰特计价
哦，那这个要小心，
对它的对它原币是21.5，然后转成台币是23.87。
我跟你们都在节目中不断的强调哈，不管是南非币计价的 这个基金啊，不管是股票型基金或债券基金，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对了哈。
其实这个这档基金它有很多的货币嘛，
对对对，
其实你不一定要选到这个货币，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货币有时候太跳了，
嗯，
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你刚讲到重点哈，很多境外基金它现在其实，其实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基金都有这个多种计价币别了哈。那我还是觉得大家选主要的货币计价比较。安全稳当一点点，
我们两个是谨慎派
的。对对对对，但是你喜欢冲冲冲，想要冒一点险的话，那我们也不能阻止你的。
是，
我们只能强调说，南非币的波动实在太大，因为过去太多血淋淋的例子，这个腰斩再腰斩的不是没有就是了哈。好，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哪些基金？
接下来的话就是像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是一个亚洲除本以外的基金嘛，
除开日本啊。
对，那恒生是美元计价转成台币是 21.84。
嗯，
然后再是安联的网络资安趋势，那也是科技类股，然后台币报酬是 21.66， 然后再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新台币报酬是 20.55，
嗯，
然后再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 20.16。
哎，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两成以上的报酬哈，
没错，
比刚刚讲的这个整体报酬基金 6% 要高出很多，所以
是
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比如说刚刚我们报的前两名是韩国基金，但台湾卖的韩国基金虽然不多，
嗯，
可是也没有全部的韩国基金都上榜哈，
没错，
哦，
对，
嗯，来。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路不卖那个 NB 次世代，这个就我刚刚提的，其实它有美元计价，它的转换成台币报酬是 20.11、
哦，所以这个是美元币计价的部分，
嗯，没错，
哦，okay， 那这就是我们讲主要货币计价的了，
对，没错，
嗯，
好，然后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科技，这个也是老牌基金了，
对
对，然后它的它是，但是这个组别呢，这次的它表现好的这个组别是澳币计价，
哦，
然后但它转成台币之后有 19.2、
嗯，
对，然后像再是景顺的新兴市场不含中国，
嗯，
然后美元计价但转成台币是 18.96、
嗯，
然后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它也是美元计价，那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18.68、
所以你看这档南韩基金跟刚我们讲前两名的南韩基金，这绩效大概就已经差了八九个百分点了哈，嗯，不止哦，十多个百分点了，对吧？
一个百分点，
对哈，嗯，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同类型的基金你还是要比较一下绩效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前二十名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几个趋势哈，表现比较好就是一个韩国基金，一个就是科技基金，对不对？
对，
大概就是这两个主要类别哈。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表现，嗯，比较好的又有哪些呢？以棒。
好，那刚刚在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有提到，其实我们报榜的时候等一下听众就会发现，就五月份的表现好的基金跟四月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好多主动式的 ETF，
嗯，对，
有没有，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提到就很多空格，不是因为我们数字缺了，是因为它成立时间没这么长，
对
对。但是这个月呢，所以我前面一段有提到五月份跟四月份台股走的即使是都在2324类，但是其实它的产业很不一样，
嗯，
对，就区块不太一样。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在五月份表现最好第一名是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它是一个科技股，
而且是亚洲，不是只有集中在台湾，哦，那我想这一档基金应该是布局台韩很多啦，所以才有可能会冲到那么前面，对不对？
是的。
那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它的台币报酬是 36.47。
哎呦，假西洋啊，一个月就涨了 36%。
对
对，好，那既然它是亚洲科技基金，我想时间拉长一点，它报酬率应该也还是不错。
不错的，其实它三个月有 51.8%， 然后六个月有 111%， 一年有 201%。
哦，是是是，好，这个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基金在五月份八个头筹是五月份的状元哈。啊，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富华的全球大趋势，它是一个，它虽然归类在全球的大型成长股里面，也就是说它其实基本上全布局在全球，而且是比较偏大型的标的。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32.58，
是，
那这档标的其实三个月也很漂亮，67%， 六个月114，
哦，
然后一年又167，
是是。
其实季夫你知道吗，你如果看我们这前二十名，啊，
嗯，
你把它都拉到一年，你会发现他们都三位数，
都是一倍数成长，
倍数成长，基本上都是倍数成长的。
你刚刚报的是前两个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发行的个别基金，都是区域型的基金。